台灣自1996年首度舉行總統直選以來，已經經歷過七次的總統大選。總統直選讓台灣邁入民主國家之列，亦都證明了台灣與中國是不同的政治實體。台灣目前主要三組的總統參選人分別是代表執政的民進黨副總統賴清德、最大在野黨國民黨，同時亦都是現任新北市長的侯友宜，以及第三大黨民眾黨的前台北市長柯文哲。鴻海創辦人郭台銘是否參選是一大變數。然而中國的干預從未停止過，早在1996年就試圖利用導彈來威脅影響台灣的選舉，後來演變成操縱經濟共幹的以商逼政，近來甚至不斷進化。路透社6月報導，中國試圖藉由非法資助親中候選人來到干預台灣2024年總統大選，包括利用微信帳號匯錢、金援以及免費旅遊獎勵來到支持特定候選人和影響搖擺選民的投票決定。台灣國立中山大學政治學研究所所長劉正山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表示，中國對台灣大選的干擾可能會有三種的模式。第一種就是透過傳媒，不理是傳統的傳媒還是社交媒體，去擴大疑美論。他表示，台灣向來對美國都沒有排斥感，但是自從去年美國聯邦眾議院前議長佩洛西訪問台灣之後，中共舉行圍台軍演，令到台灣的氣氛頓時變得緊張起來，這樣令到中國找到一個可以見縫插針的機會，去擴大懷疑美國的輿論，一方面抑制台獨，另一方面亦都要壓制美國的影響力。他表示，第二種干預手法比較屬於深戰的層面，就是在台灣民間強化民進黨是兩岸軍事升溫造成台海緊張的麻煩製造者的印象。但這個手法還是要透過傳媒作為媒介去傳播。他表示，將民進黨打成是麻煩製造者的講法並非只有中國會這樣想的，台灣的在野黨也可能這樣想，所以中國將這兩者混淆在一起，將會是影響台灣選舉的一個很重要的干擾手法。劉正山說，第三種方法就是在戰略程度上降低對台灣的干擾，讓台灣人自己去戰自己。這是因為中國學到了教訓，過去每一次選舉，中共只要加強恐嚇台灣，挑起台海緊張恐懼牌，反而變成了是在幫緊民進黨助選。所以中國今年非常有可能透過降低干擾，而不是刻意拉高聲勢的方式來影響選舉。他說這個是很隱微的方式來的，看來也有一些的軌調，卻是有跡可循。劉正山說，
以現在七月初的角度來看，其實這樣的干擾正在降低，相反的友善的訊號正在釋放，在戰略使用上面以退為進，这种方式也有可能是一种新的说法。
以现在7月初的角度来看，其实这样的干扰正在降低的，相反地友善的信号正在释放，在战略使用上面是以退为进，这种方式也都有可能是一种新的手法。他说，虽然中国的军事压力仍然在这里，但同一时间他也都对农民释放友好信息，儘管這個友好不一定是真的友好，而是帶有附帶條件的，但確實令到一些台灣人感受到中國的善意。比如中國國台辦6月20日宣布恢復台灣鳳梨釋迦輸入，對果農而言仍然是一個好的消息。劉正山說，接著下來中國應該還會陸續發布各個行業的友善交流信號，咁就足夠令到台灣社會產生一種困惑，影響台灣不同次嘅群體嘅投票意向啦。
台灣社會會不會因為這樣失去產生共識的機會？因為你的敵和我的敵的感覺不一樣，或者說你的友善跟我心中的友善又不一樣。台灣的社會的這種凝聚力，其實會因為這種氣氛而不容易凝聚起來。
劉正山話， 台灣社會會唔會因為咁樣失去咗產生共識嘅機會呢？因為你嘅敵人同我嘅敵人感覺唔一樣啊嘛，或者話你嘅友善同我心中嘅友善又唔一樣。台灣社會嘅呢一種凝聚力其實會因為呢種氣氛而唔容易凝聚起嚟，呢個係選前我覺得比較擔憂嘅一部分。台灣教授協會會長陳利甫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都表示，中國共產黨自崛起以來一向就是使用統戰的伎倆，透過政黨與階級矛盾聯合次要敵人去打擊主要敵人，放在台灣的選舉也是一樣的，他會吸收親統黨派以及擴大反對民進黨的人，其中最重要就是民眾黨。陳利甫認為民眾黨是反民進黨的政黨，並且對中國在利益上主張和平，是中國這一次可以擴張影響力的重要合作對象，亦都是中共干擾台灣選舉的新手法。台灣電視台 TVBS 近期公布的一份民意調查顯示，柯文哲的支持度居冠，尤其老獲年輕族群的心，以後友誼落到第三，雖然隨後有其他民意調查指出賴清德重回第一，但柯文哲的聲量上升已經引發到國民黨和民進黨支持者的焦慮。陳利甫表示，柯文哲和共產黨並沒有歷史恩怨，又是土生土長的台灣人，他的父母亦都是非中國人，如果柯文哲願意和中國交換利益，對台灣社會的滲透和影響力將會遠勝國民黨，因為他可以讓台灣年輕人對中國失去戒心。即使余華府兩岸專家郭萊兒都曾經講過，北京傾向支持曾經在雙城論壇嚟過的柯文哲，而柯文哲亦都自稱是最能夠同美國、中國兩邊溝通的人。
对中国来讲，这在他们过去几十年来的统战经验，这个是好的。他们就是需要这种人，找到一个有实力的代理人，而且这个有实力的人是跟愿意真心跟中国合作的，只要利益谈得拢。
对中国来讲，在他们过去几十年来的统战经验，这个是好的，就是需要这种人，没错。所以他们找到一个新的代理人，找到一个有实力的人，而且这个有实力的人是愿意真心跟中国合作，只要利益講得掂就得啦。柯文哲在接受台灣傳媒訪問時則強調，希望台灣是美中溝通的橋梁，而不是美中對抗的棋子，希望台灣是美麗的福爾摩沙之島，而不是好像外國傳媒所講的是全世界最危險的地方。《華爾街日報》6月底報導，美國國務卿布林肯在訪問中國期間表達了不支持台獨，並提到台灣的總統選舉是美中官員會談的一個重要議題，還說中國官員向布林肯表達了他們對賴清德的擔憂，因為賴清德曾經自稱是務實的台獨工作者。即使賴清德現在的立場有所緩和，但是中方仍舊擔心賴清德的政治立場可能會加劇台海緊張局勢，進一步損害美中關係，所以希望能夠爭取到與美國的合作。《華爾街日報》說，中國官員提到了2003年時任美國總統小布殊如何向另一位台灣總統兼民進黨黨主席陳水扁發出警告，當時在白宮的總統辦公室裏面，時任中國總理的溫家寶坐在小布殊的旁邊，小布殊直接了當地告戒台灣政府不要激起支持台灣獨立的情緒。台灣國立中山大學政治學研究所所長劉正山表示，即使沒有台灣大選，美國總統拜登亦都曾經說過不支持台灣單方面宣布獨立，所以在越接近選舉的時刻，以及為了鋪陳習近平出席11月份在舊金山舉行的亞太領導人年度峰會，美中開始展現友好並刻意降低衝突的氣氛之下，如傳媒所言的請美國來講多兩句說話，從推敲上來看是有可能的，但這個是為了美國利益還是代替中國壓抑台獨，其實我們無從得知。但劉正山也質疑，對於中國發現用民工武客或者友善交流都沒辦法去壓抑台獨的可能性的時候，所以要拜託美國來到壓抑台獨，中國有想要示弱到這個程度嗎？這一點我亦都遲疑㗎。 台湾教授协会会长陈利普的看法就是，中国先将赖清德与民进党框成的台独，然后希望透过美国告诫不要支持台独，让台湾民众认为美国反对民进党和赖清德，所以不要投给赖清德。他说这个将会有助于民众党和国民党一起去对付民进党。陈利普并表示，另一方面因为中国很了解台湾正在飘离开中国，所以这个是在这逼迫赖清德在未来半年的选举方向不会日出或者偏离中国想要的架构。因为如果赖清德澄清绝对不改国号、不修宪或者绝对不会用台湾之名去接受新的国际关系的建交，在执政党有落实承诺的责任之下，就等于是实质上框架框住民进党如果再次执政之后的外交方向。而这个亦都意味着中国在未来四年甚至八年的时间，将不需要对台湾是不是会改变外交策略这一块做出过多的防守。
甚至如果他过度承诺的话，变成比之前还要对中国有利的同对统一更有利的承诺的话，他会有助于中国在台湾统一的路程上得分嘛。
他说甚至如果他赖清德过度承诺的话，变成比之前重要对中国有利、对统一更加有利的承诺的话，会有助于中国在台湾统一的路程上得分，所以他就是在逼着你。华尔街日报说，布林肯在回答中方寻求合作的问题时，重申美国政府的立场，即在台湾选举期间美国将不偏不倚，不支持对选举过程进行任何干预。美国在台协会主席罗森伯格也都说过，美国支持台湾的民主选举，反对外部势力干预，强调美国不会在大选中选边站。上海台湾研究所所长魏永杰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中方当然是坚决反对台独分裂，但美国的一些官员与智库学者都会担心台独好像一匹脱缰的野马，影响到美国自身的战略利益，而将美国拖入困境。所以即使美国自己在政策设计上亦都有意愿防止被台独势力牵住鼻子走。他表示，为了不使到台海局势失控而损害到美国的自身利益，美中双方在反对与管控台独风险方面是有某种程度的默契存在的。但是如果北京期待美国好像过去陈水扁时代下达命令管控台独，则不应抱太高的期望。
一方台独把中美双方都推到一个陷阱中间，这个倒是有可能的，但是我想北京不会有太高的期待美方会实现当年2004年啊，中美共管陈水扁这个台独嚣张。
魏永杰话，预防台独将中美双方都推到一个陷阱中间，这个是有可能的。但是我想北京不会有太高的期待美方会实现当年2004年中美共管陈水扁这个台独嚣张态势，我觉得是不是太过可能的事。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陈君发自台北的报道。